感谢主啊，给我一次机会和弟兄姊妹啊，在他的话语上有交通的机会。啊，今天因为不知刚开始还不知道有没有翻译，所以呢，我就是也多准备了一些。啊，若是需要时间哈，我们没有翻译嘛，内容应该可以多讲一些，所以今天可能读的经文和各方面都会多一点。但是感谢神给我们有机会到他面前有时候仇敌会有搅扰，但是神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一样，神提醒我们，因为他的得胜，我们都可以在他的里面得胜啊。今天早晨要来这个波饼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车发动不起来了很少，我们这车很少有发动不起来的时候，今天就发动不起来所以我赶快给我姊妹打电话，她在那个和我女儿到这个青少年的聚会当中，就把她，因为我们家离得还比较近把她叫回来，然后她就把我再送回来。哎，看好这个波饼还是赶上波饼，然后这个信息也没有耽误神是信实的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弟兄姊妹，我们刚下面我讲的可以会和这个诗歌有关系就和刚才这个诗歌讲到的就我们要翻到这个660首非常的宝贵，这首诗是这个何寿恩教士所写的这个歌词非常受激励。比方说在第二段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说，这个在这个660首第二段，他说这个我不敢稍微失败，因为基督我主召我进到前线来与他一同追逐这是这个中文的但你仔细看英文呢更准确因为是这个我们姊妹的这个原词嘛。他说 I dare not be defeated since Christ my conquering king has called me to the battle which he did surely win。 这中英文是有差别翻译的他这个英文说得很清楚这不仅是因为基督我主，他这个英文意思就是说是基督我的这个已经战胜一切的这个王是 conquering king 是在他里面他已经这个战胜了一切在后面这还是 called me to the battle 就说召我到前线这个征战当中，不是与我一同追逐而已这个英文更确切的说这个征战已经得胜了，我们不是去打一个仗是还没有定的我们这个仗的结局神已经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在十字架上战胜了一切仇敌，一切的黑暗势力，一切死亡我们只不过是在与他联合的时候，我们一起支取他的得胜这个非常非常宝贵那在第二段的最后说，是我做个得胜者，里面充满了你你看他这个英文说 Make me an overcomer in power within me live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成为这个得胜者的原因是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是因为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这个第二节我们后面会提到就是讲到这个最终的得胜者就是我们的主他自己因为他的得胜，我们可以与他联合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同与他得胜。第三段，因为我们刚唱过嘛，我现在先讲一点。第三段说这个最后这一句话说，使我做个得胜者借着你的圣言这个英文呢就说，就原这个原文是 Make me an overcomer through thine inerrant word 这更加确切的就是这个神的话是没有错谬的，没有任何错谬的话是借着我们成为得胜者，是借着他那个完全没有任何错误的话，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姊妹当他写这个歌的时候，圣灵感动他是借着神的话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好的提醒。我们聚会来追求，很多时候是读他的话，交通他的话 来一起学习他的话，默想他的话，背诵他的话。我们 Livingston， 我们这个 Livingston 区有弟兄倡导，有时间可以默开始默写，可以那个记住背过神的话。这都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为了我们能够成为得胜者，能为与他的得胜有份。那第四段特别在这里哈，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哈。他说最后，比方最后说，使我做个得胜者，得胜一直到底。Make me an overcomer, a victor to the last。所以我觉得今天呢，特别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这个得胜者不是看我们现在的光景、过去的光景啊，现在过去的光景当然重要。现在的光景更重要，但是呢，我们可不可以一直到底，只等到主再来？当呢，我们那个时候，神看到我们仍然在他的得胜的光景中的时候，我们就有福了。所以我借着弟兄姊妹刚才唱的歌呢，先把这三点交通出来啊。然后我们下面呢，会比较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会把这个得胜者的这个题目呢，借着圣经的很多经文，可以给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啊，一起分享。那在这个分享之前，我还是读一些今天要侧重的一些的经文啊，比较多一些。但是呢，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默想这些话啊，我们可以中英文一起读啊，中文一起读啊。你要是读英文的话，就读中文的话，就读中文啊。我们有比较多的经节和这次的分享有关系啊。第一处在传道书的第九章的第八节。好，我们一起读。你的衣裳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啊。第二处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的13-14节。希伯来书的第九章13-14节，我们一起。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第三处在诗篇的第51篇第七节，一起来。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同一篇的51篇的第十一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好，第三处在马太福音的25章21节啊，这是我们今年新年第一天教会的祷告读经祷告聚会中的其中的经节。好，我们一起来。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下面是马太福音24章13节。24章13节，好，一起来。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阿莫斯书，旧约的阿莫斯书9章11-12节。阿莫斯书啊，这是我们这个旧约弟兄姊妹旧约追求读经的聚会中的最近所交通到的。好，我们一起来。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启示录的第2章25-26节。 我们这个主日学我们那个组最近在读的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一节，我们弟兄姊妹都比较熟悉的一节经文，十二章的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好，最后一处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这是在这个周五查经，我们那个弟兄姊妹那个组最近礼拜五刚分享的。好，我们一起来。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第十章第三十六节我们再读一遍刚才没听见弟兄姊妹读。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大体是这样。我们还会有些时间有允许的，我们还有些这个有些经文，特别是在这个旧约和新约我们可能会提到，但大部分的经文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为什么今天要交通这个题目呢我最近是在一直寻求在今天的信息当中给弟兄姊妹一同有神有怎样的带领刚才我们读的时候也就已经可以发现在这个我们最近的聚集当中，在神的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的很多的聚会有时候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不能小看每一个聚会的机会有时候神可以借着很多众多聚会的机会神会向我们个人说话，也可以向我们团体说话所以每次我们无论读经还是祷告还是主日的聚会还是平时任何聚会，我们常常会要思想神的话，并且要寻求神在这段时间内要向我们说什么他的心意在我们当中有怎样的一个表达我是觉得最近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也反映到最近无论是在主日学我们所学的，我们那个组弟兄姊妹都不一样的进程主日学特别我们交通的启示录的第一第二章现在已经正在进行，第三章今天应该有时间可以进到第三章那这个信息非常的明确在这个这几章中，特别神告诫我们特别借着七个教会神来呼召这一批的得胜者呼召在最后的时候为神做美好见证的这批的得胜者我们在旧约的弟兄姊妹追求的聚会中，最近是在查考阿莫斯书小先知书那里也特别提到阿莫斯小先知在那个时候多少年以前，他就看到神在末后的日子要借着大恢复和重建大卫的倒塌的帐幕来恢复这个他的见证这个大卫倒塌帐幕，当然在弟兄姊妹交通中我们也都知道是代表着在大卫年间神借着大卫所兴起的那个得胜的见证那个得胜的在以色列民中一个得胜的高峰和得胜的见证那这是在新约当中对我们是一个接着旧约对我们的一个提醒那我们在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新年一开始弟兄姊妹读这个马太福音24、25章，弟兄姊妹在大家新年第一天的时候一起祷告和读24、25章的时候，神怎么告诫我们？24、25章就是讲到在末世的时候，神怎么用非常简单的比喻无论是五个童女还是这良善忠心的仆人，来呼召我们在最后的时候要做得胜者那个表述呢是非常非常好像非常平凡的忠心的仆人童女好像不是在像大卫年间那些为大卫征杀的那些大卫的勇士面临着生死存亡面临着刀枪剑戟但是呢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聪明的童女，也都可以成为那个良善忠心的仆人 啊，所以我觉得我会后面会具体的讲这个哈、啊。然后周五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一起，我们那组查经啊，当然我们有不同的分组啊，但是在那个组我们正在学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第十章啊。那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他特别讲到的就是这位基督耶稣的超越，他讲到的就是这位真正的最终的这位得胜者，这位得胜者所指到的最重要的实体就是主他自己，他已经胜了一切仇敌，一切的黑暗势力，一切的我们的软弱啊。那这个希伯来书就一直在强调这个啊，特别在第十章中，神还特别告诫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尤其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最后末了的时候，我们要借着聚会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得恩蒙恩惠，得连续啊，做随时的帮助啊。这都是好像神都是这些话都是指着我们可以有个共同的信息啊，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的就必然得救啊，让我们能够持续到最后啊，我们有的可以持守啊，不放弃啊，不放弃啊。在这个去年最后一次聚会中啊，是交通见证弟兄姊妹有很好的分享啊，那主就特别把那个绝不灰心这个诗歌放在我心里啊。虽然我们弟兄姊妹有光景好的，有光景不好的，有在难处的，有在顺利的环境中，但是我们都面临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环境啊。那我们看这个我们这个姊妹Crosby 哈、啊，这个 Finney 哈、啊，他所写的这首诗歌哈、啊，永不灰心的啊 ，Never give up 啊，无论你在哪个环境啊，你可能是在家庭中有难处，孩子们身上有难处啊，你可能在工作上有难处，你可能在聚会当中有难处，你可能在夫妻的关系上有难处，和父母亲的关系有难处，在学校里有难处，神这你要好好唱这首诗歌就是。Never give up 啊，绝不灰心啊。比方说什么呢？叫专心靠主啊。这个 Never give up 是从负面来讲，正面的就是说专心靠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任何环境时候都专心靠主，接着祷告，接着学他的话，接着和弟兄姊妹一起聚集，接着我们在神面前自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Never give up 啊，专心靠主啊。所以我就是这个。开场白就是讲到我自己感觉神是让我能够在这个得胜者和得胜者的原则上和弟兄姊妹有分享啊。那正式开始前我还是有点祷告，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次赐给我们宝贵的时间，主，像你所借着诗歌来提醒我们的，主，你的话是没有任何错谬的，主，你的话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旨意当中，你的话也可以使得圣灵可以有更好的依据能够坐在我们每一个圣徒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当我们读的时候，当你圣灵开启我们的时候，你的话真是成为灵，成为生命。主啊，真是能够在这个末世黑暗的时代，主啊，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何等巴不得你借着圣灵把你的话今天也解开来，是吧？在这个得胜者的主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呼召当中，让我们众人都接着你的话有份，主能够进入到主那个蒙福的、蒙你喜悦的得胜者的行列。主，我们虽然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你所预备的、我们所需要的，你都已经给我们预备好，是吧？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因为你没有给我们预备，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蒙福的行列。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你的话做工在当中，主，求你的宝血也洁净说的，主，听的，主，圣灵大大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会首先讲到这个得胜者的一些的定义，或者说是到底在圣经中得胜者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形哈、啊？那在这个得胜者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知道呢，我们会讲这个一些原则性的事情哈、啊。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这些的圣经当中呢，有时候很多都是关于神的这些原则啊， 就是 principle 啊，这些呢就是因为那么重要，所以呢你可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就发现呢里面没有间断的都会讲到这些的原则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会读一些旧约新约都会涉及到，但是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原则呢因为是神做事的法则，所以呢他会不论你是在旧约的环境还是在新约的环境啊，都会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是完全一致的啊。所以像这个十字架的原则啊，这个生命的原则啊，在今天我们特别要重点讲的这个得胜者的原则啊，这是在因为是神的做事的法则，所以你从旧约到新约，无论是这些历史也好，还是人物也好，这条线总是在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会特别讲到这个原则上，它很多的例子。我们讲这些原则呢，就是要理解，来了解神所说的得胜者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啊，并且呢，我们借着旧约和新约，能够学习啊，实际的能够操练进入到这个得胜者的行列啊，这当然更重要的啊。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神的这个得胜者的原则和他的这个得胜者的这些特点是什么，我们才可以去比较多的效法啊。这个路可以借着神的话可以给我们摆明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所以得胜者按真正的这个圣经没有特别具体的这样的定义啊，但是我们知道呢，我们可以借着下面我们要讲的一些旧约的例子和新约的例子呢，我们发现得胜者就是一般人啊，常常是在大多数人失败的情况下，众人的光景不好的情况下啊，常常是在一个逆境当中啊，为着神的旨意被兴起的一般人啊。那这般人呢，他们可以借着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啊，借着依靠神可以活出这个得胜者的这个活出这个得胜的光景啊。 overcomer 嘛啊 overcomer 就是 who that overcomes 啊，就是讲到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得胜啊，胜过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可能是仇敌，可能是黑暗势力，可能是这个败落的这个神的见证啊，可能是这些各种不同的软弱啊，但是这些人可以被神兴起来啊。所以神做事的原则常常是这样啊，神不是说一下子就啊大家都得救了，或者大家都兴旺了，很少啊。神大部分都是在一个很黑暗的光景兴起一个人，有时候是兴起一小批人啊，有时候呢兴起的是我们最瞧不上眼的那些人，但是呢神就借着这些没有尊荣的啊，好像被世人离弃的人啊，那些世界的所瞧不起的人啊，让能够行使他的这个得胜的目的啊。所以我们觉得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神这次特别提醒我的，就是这些得胜者不是那些特别的阶层啊，不是那些地位上特别高的人啊，也不是那些这个好像是他背景很强的人啊，或者是他们能力特别有强的人，不是的啊。在得胜者的这个事情上，我们这个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特别最近第二章特别提了两次提到叫尼格拉一党的人啊。这个尼格拉一党的人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中间没有居间阶层，没有一个圣品的人，我们要借着像天主教一样，要借着这些神父来到神面前啊。我们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光景好坏，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来到父神的面前，因为这条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铺好了啊，不需要借着任何这些中间的尼格拉一党所代表的那个居间的阶层来到神面前啊。所以特别重要的是，这些得胜者的呼召是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所做的，不是对少，是对每个人，他的这个结果可能只有少数人能回应啊，蒙召的多可能选上的少，我们看于我们怎么回应啊。当我们回应的时候，神就可以使我们这个在人 不起眼的一个弟兄姊妹身上可以做成得胜的工作啊，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啊。那我们刚才读的经节呢，都会讲到有几点啊。那个经节呢，有这个，比方说非常简单的，我非常喜欢的这个经节，刚才我们也已经读过的哈、啊，就是讲到这个，在这个传道书中的这个九章第八节啊，它是非常简单。若是你这次组织分享，你要记的话，你可以记住这个图画啊。这个图画呢，记不住的话，这个图画就是很简单，就是一个人的衣服是洁白的，一个人的头上有膏油啊。若是你要能够进入到这个图画所代表的那个状态，你就是蒙福的，你坚持到底就是得胜者，那么简单。他画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缺少膏油。当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啊，这个神的宝血，主耶稣的宝血，可以常常洁净我们一切的亏欠。当我们不小心失败的时候，我们可以支取他的宝血的功效啊。但是我们要持续在他的圣灵的管制和恩膏下的时候啊，头上不缺少膏油的时候，我们就减少失败的机会。万一失败，有耶稣基督宝血。但是我们不失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基督的恩膏下，基督圣灵的恩膏下啊，这个油代表着圣膏油代表着圣灵啊，所以这个是个图画。我们会看到这些旧约的例子也好，新约的例子也好，都可以有这个的。他们得胜的一个秘诀就是支取这个神的救赎宝血所代表的赦罪的恩典，也支取神生命的恩典，他的生命就是圣灵所代表的这方面啊。在这个负面的犯罪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你一切的不义；正面的有神的灵，像大卫能够成合神心意的人士，因为撒母耳膏他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大大与他同在啊。当我们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得胜的行列啊。所以我们会讲到这个简单的图画所代表的这个得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啊。那在我们年初读这个马太福音24-25章的时候，神也特别，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特别提醒我们，在这里面呢，好像一个把这个得胜的秘诀呢，让我们看到是每一个都适合于每一个弟兄姊妹啊。那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他用的是五个童女和这个良善忠心的仆人。所以你看，对于仆人的要求只有两个，他没有说多了哈、啊。对他，一个是良善，一个是忠心。良善是什么？我们会刚才讲到，我们会下面讲到哈，良善没有，神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啊。我们要成为他的良善的，我们必须被他的宝血所洁净，并且被他的生命借着圣灵所左右，我们才能成为他良善的。但是要忠心啊，忠心就是说我们必须和神的旨意有份啊，神的旨意在我们纽瓦克到底有怎样的带领啊？我们就一起跟得上。神的旨意在我们家庭中是怎样的，我们就家庭来一起寻求他，来跟上啊。神的旨意在我们个人圣徒的身上有怎样的表现，怎样的呼召，我们就跟得上啊。这是所讲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会讲到这特别这两点啊。那在这个，在很多的这其他的我们所做的这个学习，特别希伯来书，我们最近学习的时候呢，特别讲到这个美事的影儿啊，在旧约中律法是美事的影儿啊，那新约的时候呢，就是真正的实体，常常是指向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啊，这是在希伯来书中常常提到的。那今天我们会讲到旧约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具体的讲到，时间允许，我们就会比较具体的讲到大卫和他的勇士啊，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哈，在这个列王记和这个撒母耳记和很多地方都记载，两个地方记载了大卫的勇士啊。我们会比较侧重于撒母耳记下 来讲这大卫的勇士所代表的啊，这个好像一个图画啊，所以一个图画我们可以想到这个他的实体是什么，实体就是新约当中主耶稣所建立的这个国度啊，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国度，在耶稣基督的国里面成为那个得胜的，相当于大卫的勇士那样的人啊。若是我们有心追求的话，我们有这个福分啊。所以我们会下面会分两部分啊。第一部分我们就会用到圣经中的话来看得胜者啊，会把它分成旧约和新约。然后第二部分我会实际用到我们现在的光景啊，我们一起来思想，在我们现在的光景，借着旧约新约的话，借着神的呼召，我们如何能够进入到这个啊有福的光景啊。那在旧约当中呢，有很多哈，旧约没有特别讲到 overcomer 啊，这个旧约常常会弟兄姊妹会常常听到，在一个词叫 remnant 是吧？这常常是在这个被掳以后啊，有一个叫 remnant， 就是说余数的原则啊，所以经常会提到旧约中会说余数的原则，就是人不多啊，人很多，但是其中只有少数人啊，这个原则实际上就是。新约中特别讲到这个得胜者的原则是一致的啊，这个旧约中那些被掳归回的人是那归回的人的少数啊，那就是代表着一个余数的原则啊。那我们会讲到这些例子，比方说啊，很简单哈，那个得胜者的原则最后第一处就可以出现在哪里啊？就是不是第一处了，就是非常早就出现的啊，就是在这个创世纪3:15，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啊，那个就是指到这个得胜者的原则之所以从起初到末后都贯穿在圣经中呢，原因是他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啊，就这一位最终的得胜者，也是最配最完全的得胜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得胜啊，然后呢他成就了一切得胜者余数原则所有的事情所代表的那个真体。但是这一点呢要借着旧约历史的时间的长河来表现，怎么表现？开始就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啊，这个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啊，这就是要讲到一个得胜者在女人的后裔中啊，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子啊，要借着她来败坏蛇所代表的仇敌，神的仇敌魔鬼撒旦一切的诡计啊，这一句话就代表着整个旧约新约的历史的长河，但是他指的这个真体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啊。那这是什么？这是得胜者一开始就有。那旧约当中所有的人物，你看，你都可以借着这个角度来看。亚伯是不是得胜者？在这个希伯来书中，信心的伟人中，亚伯首先是亚伯啊，亚伯是这个亚当夏娃的这个第二个儿子是吧？第一个儿子是该隐啊，老二是亚伯。啊，那亚伯有什么好处呢？亚伯就是可以，他知道为着向神献祭，要用羔羊来向神献祭。亚伯在他神的启示当中看到，这个羔羊所代表的神儿子，他所代表的，所以他向神献的时候是献的羔羊啊。把羊献上啊，所以呢，在亚伯的见证中所讲的这个衣裳洁白啊，或者说是宝血的功效，他知道啊，在最初的时候就知道啊，亚伯就是一个得胜者，但是可惜怎么样？这个见证太明亮了，仇敌不甘心啊，就借着他的哥哥。该隐把他杀掉了啊，所以亚伯借着他信心的见证，仍然向我们说话， 希伯来书仍然把他列成信心的伟人啊，在我们圣经中的这个第一个人物上的一个得胜者就是亚伯啊，他明白这个宝血的功效啊，他虽然没有特别多的时间让他在这个他的人生中更多的经历神，因为他被仇敌借着该隐所杀，但是他的见证是明亮的啊。那在这是就给我们提醒，我们得胜者的一个起头是什么？是宝血，羔羊所代表的，被杀的羔羊所代表的宝血是我们的起点啊。那在很多人物我们不会具体都讲到哈，像以诺、挪亚啊，这些都是啊。以诺与神同行啊，挪亚在这个那时候多少人，地上多少人，神有没有说拯救这一大批人呢？没有啊，很多人呢都败坏了，神就兴起怜悯拯救这一家人，挪亚的后代一家八口被存留下来。得胜者的原则哈，挪亚这一家人被神所拯救啊，亚伯拉罕在地上那么多人啊，那么多人呢，亚伯拉罕的时候应该相当于我们在古时的时候，神没有兴起中国人，也没有兴起这个其他的这些人，神就兴起了一个偶像之地充斥的这个加勒底那个乌尔地区的人，他看中了一个人要做个得胜者的见证，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怎么讨神的喜悦？因信神，就算为神，就算他为义啊。讲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信心哈，在这些得胜者里面，这个信心非常重要。但信心最终是说什么呢？信心就是说我不行，都在神呢，我的完全的拯救，我的救恩，关乎我的救恩都在乎耶和华啊！信心就是在信心中就要支取神的救赎，他接受他的宝血，在信心中支取他的生命啊，在信心中支取他的得胜啊，这都是信心给我们看到得胜者不可缺的啊。那下面雅各的光景开始不好，是一个这个抢夺者，但是呢，神却可以在这个人身上做十字架的工作来对付他。啊，最终他可以扶着杖头来敬拜神，啊，成为一个最后非常荣耀的见证，啊，你要比这个雅各和这个他的这个兄弟以扫啊，在人看来好像以扫更忠厚一些，啊，但是呢，神看的是你的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唱歌，刚才那个何寿恩姊妹那个歌哈，要得胜到底，啊，这个雅各呢。里面起起伏伏有很多失败，但最终他得胜到底啊，他得胜到底啊，所以这非常非常宝贵啊。那最后的就是还有一个比较完全的例子，就是约瑟的例子，对吧？约瑟是在圣经中非常少的，似乎是很完全的，并且能够预表主耶稣这个比较完全丰富的一个旧约的人物。约瑟也是一个人呢，他有十这么多雅各的这十二个兄弟，这些好多人，但是神就兴起这一个得胜者约瑟，在这个以色列家的范围内，他是一个家，雅各家嘛，能够兴起一个得胜者，能够恢复神在这个雅各家的见证，让他们也借着雅各这位寻求神的得胜者，使他们以色列全家在饥荒中得存活。那你再提的后面有很多了，像士师记中那些士师啊，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不完全地方，都是得胜者啊，都有它里面的属灵的，在得胜者这件事情上对我们有属灵的帮助啊，有很多的我们有时间可以具体讲啊。但是我觉得最宝贵的，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光景，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我们可以学习大卫和他的勇士。啊，一些的方面啊，我们也没有太多时间讲到太多。但是大卫和他勇士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和他的勇士呢，就超过了这个约瑟所代表、雅各所代表的。因为那时候是以色列家，那时候是个家，对不对？ 到这雅各到他们一些他几十个人到这个埃及，最后发展了哈。但是在大卫的时候，以色列已经成了一个国啊，他更加丰富的预表了神的国啊，就是基督作王掌权的这个国度，这个国度的概念啊。这个国度在大卫的年间，我们看到可以有个非常好的图画来形容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大卫的这些和他的这个勇士的这些例子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被提醒的地方啊。比方说我们可以翻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第23章啊。撒母耳记下第23章呢，在这个里面就记载着这个大卫他的这个王这个国家的光景和王的光景，以及他的这些的他的勇士们的光景啊。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就好哈。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第一节啊，撒母耳记下23章第一节啊，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每个者说，耶和华是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你看在这一段里面讲到是什么，就大卫他是被神所高的那位君王啊，但是呢大卫却有谦卑的心啊，他叫我家并不像神所期望的我的那样啊，神怜悯我才使得我能够居这个以色列的宝座啊，所以他的这个谦卑就让我们看到最后的指出来是耶稣基督他所代表的，他本有神的形象，和今天早晨我们弟兄所擘饼的时候所祷告的，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成为人的样式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啊，赐给他超乎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的名啊，所以这些都是大卫在身上有他的影子啊，所以这位神所代表的大卫所代表的是这位完全的神。大卫身上有缺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那后面他讲到很多哈，但是他讲到在大卫的勇士中呢，在第八节开始啊，大卫的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他哥门人的人约瑟巴设，又称以斯尼人雅底挪，他是军长的统帅，一时击杀了800人。啊，这是勇士中的第一名啊，第一名啊，啊，他的见证是什么呢？一时击杀800人啊，就是他的在主里面的勇气啊。其次是雅和人多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以色列人迎着上去，有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向以色列人骂阵，其中有以利亚撒。但是他的见证是在后面哈，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粘住刀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啊。我们没时间，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二个特别第二名的大卫的这个这里面列了37位啊。那这个人的特点特别清楚，就是在众民都有个软弱的时候，这个勇士怎么样？是冲在前面得胜。他的得胜带给整个以色列百姓的益处，就是他们在他后面来夺取财物啊。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 大卫的勇士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勇士他们所代表着得胜的这个原因，神特别把他们列在最前面的原因，就是他可以带下这些软弱的以色列百姓的这个恢复的光景啊。后面也是，我们还没有时间特别读，当你仔细回去读的时候，你比方说在这个沙马的这个事情，在十一节啊，这七次是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沙马啊，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是吧？沙马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所以这个得胜，神特别看重的就是在众人都失败的时候，若有人能够站在神旨意当中啊，能够有勇气靠神的恩典来面对的时候，在神就是纪念的啊。那我因为时间关系，我会很快的哈，这是前面的哈，但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比方这三十七节啊，这三十七节23到37节，他说亚门人喜乐，比路人拿哈来是给希路亚的儿子约雅拿兵器的啊。这里提到两个人啊，一个人是亚门人呢，这个亚门人是在圣经中常常是说是旧约中受咒诅的啊，那是罗德的后裔啊，亚门摩亚人啊，多少世代不能进耶和华的这个殿或者耶和华的院中的这些人啊，因为他敌对神，在这个很多事情上违背神的心意。但是这里有个亚门人是37位大卫的勇士中的其中所提到的，对不对？还有一个人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给这个约雅拿兵器的啊，所以这里面有时候神的话说的非常重要。这里就说这个拿兵器的，这人好像看来是一个没有什么地位的人，但是神却特别纪念他。他在这个小事上忠心的时候，神就把他立为大卫的勇士啊。他不需要这个来计划所有的征战，这些像这个元帅一样，但是他只要忠心于拿兵器，神就纪念他成为勇士。正相反，神的话有时候不说的也很重要啊。所以这37个勇士中呢，就没有这个以色列的元帅，这个大卫的元帅约雅的名字没在其中，对吧？接替约雅的人啊，这个比撒列在其中啊，这个后面的比拿雅啊，比拿雅在其中啊，但是约雅没在其中啊。那我们会具体讲到为什么啊，这个事情和我们刚才讲的原则是一致的啊。然后后面赫人在39节，赫人乌利亚共有37人啊，所以在这个大卫失败的例子上，乌利亚这个88的这个丈夫，原来的丈夫，却是这个大卫37个勇士中的其中之一啊。为什么？因为乌利亚忠心至死啊，忠心到死，他在神面前没有任何挑剔的。在大卫的失败中，他是一个正相反的一个正面的例子啊。所以神在这个在这里还有在这个历代志都记载他的名字，作为大卫勇士中不可，他把他放在最后，就是不要忘掉他啊，不要忘掉他，他是一个勇士啊。在那个光景下，大卫是失败，但是乌利亚是这个得胜的啊。所以这些例子我们讲到是和我们前面讲的有什么关系呢？那就是讲到一个是大卫所代表的基督啊，我们比较大卫他有谦卑，他在我们读到大卫的历史当中，他爱以色列百姓啊。当这三个这个勇士为他到伯利恒去取水，穿过这些非利士的防营，冒着生命的危险拿来水给他的时候，大卫就把这水浇奠在耶和华的面前，说这水像他们的血，我怎么敢喝啊？他就把他献给耶和华啊，所以这个大卫和他的勇士有个爱的关系啊，这个爱的关系就代表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儿女们这个爱的关系啊，是不可或缺的啊。这些勇士我们要仔细读的话，都是一些当年跟随大卫的时候，都是一些负债的、瞧不起的、流浪的，这些很多 有人看来是匪类的，在世人所瞧不起的。当他跟随大卫，在大卫作为他的榜样跟随他，在神的带领下跟随他的时候，这些外邦人，像亚门人，这些赫人乌利亚外邦人，都可以成为大卫在神国度当中他的这些勇士，是被神所纪念的。所以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这是讲到这个大卫，他这个王，他也是一个带领我们，并且他也服侍这些他那世代的人，服侍跟随他的人。那在这个常常是带着这些人进入得胜，大卫每次打仗无论怎样都向耶和华寻求，然后借着耶和华神的带领来打胜仗，然后他的这些勇士们可以来拥戴他，来支持他，来取得胜利。所以这都是在旧约中的这个图画，到新约中这个实体已经到了，对不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主耶稣的谦卑超过大卫，主对我们的爱超过大卫对他的这些以色列百姓的爱，主是这个 serving king， 是来服侍我们的。主说我来就是要来服侍的，不是被服侍的，主在3年半在地上是服侍人的一生，主领我们进入得胜比大卫更胜一层，对吧？大卫是他是在肉身上借着寻求神带领这些以色列的得胜。主今天刚才我们姊妹的诗歌中说，这个征战神已经得胜了，主已在我们的里面，现在这个大卫在外面领以色列百姓，现在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成为那个得胜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征战，一切的环境。我们还没打我们就已经知道胜了，当我们顺服他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可能失败吗？当我们顺服耶稣基督的灵的时候，一直顺服的时候，我们可能失败吗？不可能。除非你离开他的恩膏，除非你的头上那时候就缺少了膏油，除非你失败的时候不去支取他宝血的功效，仍受仇敌的控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看到我们现在的光景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感恩神在我们身上已经成就的这一切。所以我们看这些标准，还是回到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两个标准，一个什么？这个又良善又忠心。那这些是不是良善的？这个约雅为什么失败了？约雅是很伟大的这个率兵打仗的，大卫的国度和约雅极有关系。但是约雅这个人失败在良善上，对吧？他把两个以色列的又比他又好又忠又好的元帅杀掉了。那里面特别讲到他是又比他还要好的 better than， 就是这个 good better， 这两个元帅比他好，他在这个好上就不合格了，37个勇士没有他，这对我们是个提醒。我们常常做工作在外面，但是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若不对，我们的服侍就不被神纪念。神可以用，神可以用约雅，神仍然打胜仗，或许仍然成就他的旨意，但是当神算这个功劳的时候呢，神说你 disqualified。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提醒。那这个 faithful，这个就是又忠心这件事情，这些大卫的勇士都是忠心的见证，有些就是几百个人他就忠心到底，就是视死如归。我们现在不是在打仗，我们在这里没有人要 用刀捅我们，但是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征战上，我们也仍然 要 持守。在祷告上，在聚会上，在神的心意上，我们可以像那个大卫的这个勇士一样，手和刀都粘在一起了，还在拼杀，这是什么样的力量？是靠神的恩典和他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很多的例子呢，我们都可以讲到。他这里面讲到的这些都是忠心，刚才我们都提到，我不需要再提，时间关系。这些人不是看我们人的背景，这些好多都是 人所瞧不起的，但是神却使用啊，神却使用啊。所以在我们特别回到这个新约，我们刚才读的这个马太福音这些忠心的仆人上啊，那有一个例子，就是说还有一点，神不看你的恩赐，神不看你的恩赐啊。那五千的有两千的有一千的，神看你的回报，你恩赐可能是五千，那我也可能就五百，但是我五百我再赚五百，神就纪念，那而且赏赐是和那五千得五千的是一样的，对不对？他的例子是用的两千的例子，五千和两千啊。神不是说你的恩赐小神就小看你，神是的意思说你的恩赐小，你有没有发挥你这一点小的恩赐到神所给你的恩典，对不对？你可能不一定在一个聚会中分享的时候，可能是不一定长篇大论，但是你把你得着的那一点见证出来，就是你做了神的功啊。你可能去做一些事情，可能是别人所不起眼的，只要你忠心那件事情，神就纪念。正相反，若是我们有大事情，我们做的时候，我们的在神面前的心态和光景不对的时候，再大的事情神都不纪念，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哈，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就觉得在时间关系上我们不能太多的讲，但是在大卫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实在非常的宝贵哈。它代表的是啊，若是我们说约瑟或者是雅各家，他是从这个借着约瑟兴起这个家的见证，大卫就是借着这个以色列国度的恢复来兴起这个得胜者拥立大卫这个美好的图画在国度上的见证。他最后映照的啊，就是讲到神的国度，在这个最后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成为在耶稣基督所算的这个得胜者的行列中，催促他的再来啊。所以我觉得这都非常重要。在旧约中，我们时间讲这所有的这些先知啊，所有这些以斯拉，包括这以斯帖、莫迪改、以斯拉、尼西米这些被掳归回的人，都是这个得胜者的一个影子啊，都是告诉我们这些得胜者的原则是神自始至终啊所用的一个原则啊。在新约中呢，我们知道的特别的，在新约中呢，也是在刚我们读的这个启示录中，特别就是呼召得胜者。我们读这个启示录七封书信啊，这七封书信写给不同的教会，但是呢，它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要人在悔改的地方悔改归正，这是讲到宝血要洁净啊。悔改的地方有两个没有特别提出的悔改的，但是所有该悔改的神都说你要悔改啊，七个教会中啊。那再一个就是说他要呼召得胜者啊，这个得胜者所以讲到就是得胜的我要有怎样怎样怎样啊，这是这个神在我们这个时代啊特别对我们特别强调的这一点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在神的话语中说，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并且呼召得胜者是对每一位我们现在做的这些所有的没有一个是例外的。若是你恩赐小恩赐大都没关系，你做什么服事没有关系啊。神要是把你特别托付到一件服事上，可能是祷告的服事啊，可能是信徒造就的服事，可能是这个传福音的服事啊，可能是青少年的服事，可能是儿童的服事啊，可能是清洁的服事啊。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有参与好多服事啊，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比较单纯一点。无论怎样，神呼召我们给我们感动做的服事，只要我们忠心，像这个约雅的这个拿兵器的这个人，我们就忠心与神交托我们的这不多的事，怎样神就在他的国里面，当他再来的时候，在这个千年国度，我们可以与他一同作王掌权，他可以把许多的事情交给我们。所以没有例外哈。这个在用尼弟兄他用的一句话，就是这些得胜者实际上就是 normal Christian 啊，就是那个正常的基督徒。我说我们正常的基督徒知道如何支取 基督的宝血，支取他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得胜的行列中啊。那最重要的，我们还要坚持到底啊。这个坚持到底，我会现在给弟兄姊妹，特别在最后怎么用到我们的生活上啊，要讲一点哈，就是在这个我们最后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里面有敏感？好多弟兄们都离开我们而去了，我们时间不多了。孟弟兄现在在哪里？已经在主那里了。他服侍到他的时间，神就把他接去啊。陈锡曾弟兄在哪里啊？已经到主那去了。我们当中有好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时间，无论神的时间来的时间非常迫近，他再来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们，他随时都可以来啊，因为所有关于神再来的预言，他再来之前的都应验了。下一个就是神要再来，神会再来啊，所以我们时间。这我们时间不光是神再来的时间，我们时间是这个取小值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时间和那个后面的时间，对吧？假设我们有十年活，神十年以后来，那你就去见主，在神来之前。但假设我们能活二十年，神要是明天来了，这二十年我们就是神的时间啊，所以我们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需要预备好。看着这周围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个图画啊，这个想到这个衣裳要洁白，常常支取基督的宝血，但是不能随便犯罪啊。我们是偶尔被过犯所胜，神会给我们宝血洁净，但是呢，我们要住在圣灵的引导中，一直到底啊，一直到底啊。所以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就想这个。我想到一个这个不太完全的例子哈，就是我自己这个在这个例子是神对我的帮助哈，这个是个人的例子。和属灵的事情呢，不是属灵的事情，是一个我当年在这个大学里面一上大学的时候，这个系里就让我参加运动会哈，他们就给我报了这个十项全能。那十项全能我没有做过，那个撑杆跳怎么跳我都不会跳。两天的时间和奥林匹克是一样的安排，一天五项，一天五项啊。那我到时候怎么办呢？我就报上名了。那有些人他有训练，我就做吧。第一天的五项还顺利进行，因为有好多投掷啊，我比较全面，不一定很各项强哈、啊，比较全面，投掷啊、跑步啊都行，就跳高还也能跳起来啊，跳远也可以，不是很好。但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就到了这个撑杆跳的时候了。撑杆跳就不行，为什么呢？他开始起跳很低，1.6米。我说这1.6米，我自己不用杆，我就可以跳过去。但是不行，这违反规定，要用杆子来跳啊。然后我就用杆子，第一次呢，戳歪了，自己跑到外面去了，杆在这儿啊。那第二次呢，就戳对了，但是跑过去腿。挡住了，就1.6米就没有，两次都没有过，这就很紧张。为什么？你必须要有成绩。假设你三次都没有过，那你就没有成绩，你就这前面那七项都白忙活了啊。那我那时候还没有特别不是祷告了，但是我是觉得这一个事情很重要，所以我就第三次预备的比较，看了看别人会跳的，第三次我就过去了啊。这怎么样就有成绩了是吧，不管多少分有个成绩那行了，就下面就不会再 disqualify 了是吧，就可以争取啊。然后就开始跳，那你知道一直跳，一直我跳到2.8米，能跳到2.8米。为什么呢？就是第一次跳的最后那一次跳呢是跳对了，再看别人，然后2.8米跳过去了，那项还挺高的成绩啊。但我就讲的就是说，若是我们那个时候永不 never give up， 若是我们我要是放弃的话，那一项我就白忙活了，对不对啊。然后再进行到最后一项是1500米跑啊，那时候我就发现呢，我是名列第二，第一名呢是比我超出100多分，将近200分。那名列第二和第一的区别是什么呢？第一名呢，我没记错的话是9分，
但因为是十项全能嘛，你不可能参加在其他项目，九分要 double， 就是说你要第一名是十八分，那第二名呢就是七分，九七六五四三二一啊，这样八名，七分。所以你要是第一名、第二名的区别是说十八分和十四分的区别，差四分啊，那挺大的，第一、第二的问题挺，其他都差两分或差一分啊。那我就最后下定决心拼上了。这个然后准备好这个一千五百米，我就一出来一开始就像跑四百米一样使劲冲在前头啊，然后都发现了就是一定要冲在前头，到最后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都赶上那些就是套圈了，因为我就最后我就一定要最后呢最后二百米像最后剩的那二百米像跑一百米一样现在跑下来了，所以我记得成绩是四分四十秒，成绩大概六百多分，那就很好的成绩啊。那对，因为什么六百分，那个第二原来第一名呢是四百分，那我就涨成第一了，就是十八分了啊。我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需要坚持到底，那个当然是一个不完全的例子，但是呢我们需要当我们坚持到底的时候，最终的这个赏赐是不是这个分数哈，给系列多争四分的问题哈，是在于我们在永远中所得的赏赐啊，那个赏赐是我们平时我们这个时间我们这个人生啊，就像这个摩西所说的，这一阵风一样哈，就随风飘去了啊，但是我说我们持守在最后啊，我们是有福的。所以圣经中特别讲到在后的要在先，在先的要在后，它其中的原因不是说所有的在前的都在后，它讲到的是一个这个做得胜者的一个非常难的一点，就是能够至死忠心啊，能够持续到最后啊，能够看到最后的胜利啊，当主再来的时候，能够在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我们正好是在这个得胜的光景中啊，所以我觉得这点对我们来说非常，对我自己非常大的提醒啊，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相信也都是一个好的提醒啊，所以我就希望弟兄姊妹也借着神的话能够来思想，这2019年刚开始啊，我们还可以借着这个在神面前的寻求，我们可以用我们短暂的这一生可以能够在这个永远的事情上能够有好的做一个忠心良善和忠心啊，首先做良善在神面前是对的啊，忠心到底啊，我们不能够放弃啊，我们不能看到周围的人或者是自己的家庭的孩子或者配偶或者是弟兄姊妹有软弱，我们就退缩了。不 ，no， right，never give up。再一个就是说，不能灰心，因为这个得胜者的定义就是。周遭的人会有失败，会有软弱。得胜者的 overcome 的意思就是在其他的人光景不好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来能够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停到这里啊。我们还是有一点的结束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宝贵你的话。主，我们也看到。所有的我们要做得胜者的，你的宝血，你的圣灵，主啊，你一切的，主啊，给我们恩典怜悯持续到最后的这样的恩典，你都给我们提供了。主，我们哪一个人可以将来见你面的时候说，主啊，你没有给我这个，所以我没有办法做得胜者。主啊，你都给我们预备了，主啊，你成为那个真正的得胜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够因着跟随你而不能得这个不能成为得胜者呢？主耶稣，你来怜悯我们，主要在这个2019年你来的日子更迫近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活在你自己宝血的洁净，但是更重要的是活在你圣灵恩高的膏油的里面，我们说话做事行事为人能有你恩高的教导，在凡事上讨你的喜悦。主要不仅是个人，我们团体，你在我们当中又在这个新年中有怎样的心意，你也借着你的话勉励我们，也借着你自己的主啊圣灵引导我们，主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托付的，主啊，能够像大卫的勇士一样，我们虽然 不是那尊荣的，有尊荣的，也不是那高贵的，但是主你用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你的眼中可以成为你自己的所特别宝贵和特别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也把那些青少年们在别的地方的聚会的平安和你圣灵的同在，你自己的祝福都临到所有在你名下的聚集当中。求你也得着那些青少年们在那边也能够听到你的话，能被你所造就。我们把感谢赞美敬拜归给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